拜登在 G20 峰会上讨论多个全球议题。NBA 球员坎特国会山前呼吁维吾尔人、藏人、港人自由。11月2日选举成为美国政治风向标，华人群体积极参政。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多个州和市将于11月2号举行选举，其中就包括弗吉尼亚州长选举和波士顿市长选举。这其中有哪些看点？这一次的选举反映出美国政治怎样的现状和走向？今天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10月31号结束，声明当中做出对于气候的承诺受到了批评，被认为是承诺不足，令人失望。而拜登总统表示，他自己也感到失望，而 G20 峰会未能达到预期，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缺乏承诺。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G20 的峰会在这个10月31号已经结束了。结束之后呢，这个各国的元首就发出了一个联合声明，当中在气候变化的部分呢，特别讲到说将遵守巴黎协议的目标，也就是在2030年达成维持全球气温增加在摄氏2度以内。以及限制高于工业化前水平摄氏1.5度的目标。那么也说呢，各国是达成了共识，要显著的减少总体温室气体排放，但同时也要考虑各国的情况。那环保人士批评呢，这份的声明的内容其实都太过于空洞，缺乏实质性的做法跟承诺。那么对此呢，拜登总统在这个 G20 的峰会结束之后所举办的记者会上呢，的表示他认为说，这是因为中国以及俄罗斯缺乏承诺所致，那他自己呢也感到失望。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在这个 G20 峰会之后的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And with regard to the disappointment relates to the fact that Russia and including not only Russia but China basically didn't show up in terms of any commitments to deal with climate change.And there's a reason why people should be disappointed in that. I found it disappointing myself. But what we did do, we passed a number of things here to end the subsidization of coal. We made commitments here from across the board, all of us, in terms of what we're going to bring to the G26. And I think, you know, as that old trite saying goes, 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will be in the eating.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we'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and more has to be done. But it's going to require us to continue to focus on what China's not doing, what Russia's not doing, and what Saudi Arabia's not doing.
耀毅，有关于拜登的这一次出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耀毅，请继续。
会持续关注。他提到说，其实也有一些进展，包括让各国已经终结了对煤炭的补助。那么他特别用了一句这个美国的成语，他说呢，现在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峰会里面的承诺呢太过于空洞。但是他说，美国的俗话说，这个好不好吃要尝过才知道。他相信呢，真的实施下来之后会看到显著的成果。那我们知道，拜登总统所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是没有亲自出席 G20 的峰会，只是透过视讯发言。发言的时候呢，他也讲到说，气候变化跟能源问题事关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也与地球的未来有关。那不过呢，我们知道中国方面是经常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国情不同，所以呢，在要求各国在降低这个环保标准的这个力道上面呢，对中国不要要求的那么大。那么此外呢，习近平接下来也不会参加星期一跟星期二在格拉斯哥来举办的气候峰会。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带来的连线报道。 NBA 凯尔特人队的球员坎特星期六在国会山前一场集会上呼吁中国政府让维吾尔人、藏人和香港人自由，并表示台湾是独立国家，自己和台湾站在一起。集会现场聚集了上百名维吾尔人、藏人和香港人，当中一些活动人士晚间前往凯尔特人队与华盛顿奇才队的对战，手举旗帜在观众席表示对坎特的支持。周六的比赛也是坎特自10月22号在推特上发表支持西藏自由的言论之后首次上场。来看记者许湘云和方正的报道。
Let's have Xi Jinping, the insecure, brutal dictator.Hear us from all the way in China. My message to my Tibetan brothers and sisters. Tibet belongs to Tibetans. Let me hear that. Let me say that again loud and clear. Tibet belongs to Tibetans. Number two, my Uyghurs brothers and sisters, my message to you is free the Uyghurs. Stay strong and keep ask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ere is my father? Where is my mother?Where are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where is my family? China is committing genocid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 your own land because you are weak.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Hong Kong, my message to you is free Hong Kong. You are not Chinese and you are not British. You are Hong Kongers. So stay strong and stay brave, please.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Taiwan, my message to you is keep Taiwan free. The future of Taiwan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Taiwanese people. And Taiwan is already independent. And I believe the country will be free and democratic forever. And I stand with Taiwan.
发声，然后愿意冒险把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来就是放出来做出一些牺牲。
For many, say like an athlete, a movie star, musician, or an NBA player, they kind of hesitate to speak against China because of the market that China brings in. So Anis Kanter coming to this event, meeting Tibetans, speaking about the issue, I think is a very a new turning point.
我也很希望他的这一个举动可以成为其他的一些运动员或者其他一些社会上很有知名度的人士的一个榜样，去鼓励他们也不要再去向金钱还有中国市场低头，而是去选择站在人权的一方。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多个州和城市将于11月2号举行选举，这其中有哪些看点？这一次的选举又反映出美国政治怎样的现状和走向？今天我们就邀请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方正来一起探讨这些问题，欢迎两位。
大家好。
平章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11月2号的选举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好吗？
2021年呢，我们称作 off year， 也就是小年。那么在这一年呢，是没有全国性的选举的，只有一些州和地方的选举。那么通常在一个小年，尤其是在刚刚举行完总统大选之后的这个小年啊，它的选举会有几个特点，一个就是选举的数量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那么其次呢，就是选民参与投票的热情也没有那么高，所以在小年的这些选举的投票率往往会比较低哈，这个其实对选举结果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可以在稍后的这个再来分析这个问题。那么像今年呢，只有两个州会进行州长的这个改选，一个是新泽西州，一个是维吉尼亚州。那么新泽西州呢，由于它是一个深蓝州哈，所以选来选去肯定都是民主党赢，那么它的选举呢就不太具有这种全国性的普遍的意义，那也没有受到非常多的关注。那人们现在更关注的呢是维吉尼亚州的这场州长选举，因为维吉尼亚州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摇摆州，而且是一个大州哈，很重要的一个摇摆州，所以民主党共和党这两个党在这个维吉尼亚州是有的一比的。那么在2022年的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呢，很多人就觉得维吉尼亚州的这场州长选举可以说是中期选举的一个风向标。那么除此之外呢，在11月2号还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城市要进行市长的选举，就包括亚特兰大、波士顿、巴法罗，也就是这个水牛城，还有明尼阿波利斯，还有纽约市，还有西雅图市。那么在其中呢，现在人们比较多关注的是这个波士顿的市长选举，因为它可以体现出来这个城市的一个政治的转向，我们也可以在稍后来继续讨论这一点哈。另外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还会在11月2号还会有很多这个地方选举，就是比如说市议会啊，或者是一些市政府的一些职能部门的选举。那么这些地方选举呢，往往在这种全国性的媒体当中不会获得很多的关注，但它其实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美国的民主它是自下而上的，就是说越接近普通老百姓的这一级政府和这一级的这个立法机构，其实它手中掌握的实权越大，他所做出来的决定，比如说我们要不要修这条路，我们要不要建这个公园，我们该怎么管理我们的学校啊，我们要不要允许这个市民的后院养鸡哈、啊、像这样的非常具体的这个政策呢，其实都是由最贴近普通老百姓的这一级政府做出来的。那么这个其实就最能够反映在美国社会当中所谓的公民自治这样的一个概念。而且呢，由于最贴近老百姓的这一级政府或者是这个他们的立法机构啊，他们是最直接的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所以他们的权力更大。这其实中间也反映出来，就是一个你的权力跟你所受到的监督成正比的这样的一个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的逻辑。所以这些基层的这些选举哈，或许不会在这个全国性的媒体当中获得很高的曝光度，但它其实非常的重要，原因就在这儿。
是平章，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说从这一次的选举来看美国政治的现状和走向。那今天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弗吉尼亚州的州长选举。那平章，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弗吉尼亚州它是一个摇摆州，而且今年呢，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位候选人都是得到了相当程度上的支持。平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候选人好吗？
现在对阵的双方是民主党人特里·麦考利夫和共和党人格伦·杨金。那么这两个人现在在民调当中可以说是势均力敌啊，就是这个支持率的差异基本上在统计误差之内。所以在11月2号的这场选举的这个结果现在是有很强的这个不确定性。那么我们先来说这个民主党人麦考利夫，他今年64岁，我相信关注美国政治的人肯定都听过他的名字，他在美国的政治圈还是很有名气的啊，非常资深的一个政治人物。他曾经担任过维吉尼亚州的州长，但是由于维吉尼亚州的这个法律啊是规定州长不能够连任，所以他是在2018年卸任了之后，等于是又等了一届哈，这次是再度的来竞选这个州长的职位。那么麦考利夫呢，在民主党内的根基很深，他曾经当过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的主席。我们知道在美国党主席其实没什么实权，主要的功能就是用来募款，是吧？所以这个他就非常需要有很强大的这个人脉资源和募款能力。那么这些呢，我们在麦考利夫的身上都能够看得到。麦考利夫跟克林顿家族的关系也很好，他曾经做过比尔克林顿的这个顾问，而且在2008年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的时候呢，他曾经担任过希拉里的竞选经理。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的时候呢，这个麦考利夫曾经放出了一些风声啊，就是暗示他有可能会竞选总统，但是最终他并没有正式的宣布参选，而是支持了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拜登。 麦考利夫这次出来竞选呢，也是拿到了民主党那一票大佬的这个背书啊。那其中就包括像前总统这个奥巴马就专门的来为这个麦考利夫站台。那么他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这个杨金，共和党人杨金哈，算是一个政治新人，今年54岁，他是一个富豪啊，曾经做过这个私募基金的私募投资的这个公司的 CEO， 而且他跟前总统特朗普有点很像，就是他们都自掏腰包出来竞选哈，但这个杨金就前期是为他的这个竞选活动先垫付了超过这个1500万的美金，这个杨金现在也拿到了这个前总统特朗普的这个公开的背书，所以这次维吉尼亚州的这个选战呢，不仅仅是对于现任的拜登政府的这个执政情况的一次民意调查，其实也是对于前总统特朗普他现在这个政治影响力的一次测试哈。根据福克斯新闻的民调呢，有99%在2020年支持的特朗普的这些维吉尼亚州的选民，这次都支持这个杨金，所以可以说杨金是从特朗普的手中接过了他的基本盘，而且维持得很稳。而且很妙的一点呢，是这个杨金不仅能够争取到这个特朗普的基本盘，他还争取到了相当数量的这个温和派的，就是政治立场居中的这些独立选民的支持，甚至是能够从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手中拿到一些曾经在2020年支持过拜登的这些选民的选票。因为根据民调显示呢，在维吉尼亚州的这个独立选民当中啊，这个杨金的支持率甚至是略微的超过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麦考利夫的。这一点其实是对民主党最有杀伤力的一点啊，也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探讨到底是为什么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是，平常像你说的，在今年这个11月2号选前呢，现在也有很多的观察人士是认为说，这个弗吉尼亚州是正在从一个摇摆州，可能是变向一个偏蓝的州。但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麦考利夫，民主党候选人麦考利夫哈，这个民主党人为了帮他助选也是非常的卖力。像刚才我们在电视画面中也看到了，这个拜登总统还有哈里斯副总统都是前去为他站台，希望他能够胜利。但是我们也看到，与此同时呢，这个共和党人杨金他势头也非常的猛，就像刚才平章说的，他拿到了很多的这个特朗普的基本盘的这些选民的选票，甚至是一些这个民主党人之前的民主党人的选票。那么甚至他现在呢是有可能在弗吉尼亚州来战胜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那方正，你认为这体现了美国政治的怎样的一个现状和一个走向？
是这样说，这两个人应该说是非常有趣的两位候选人。刚才平章已经解释的非常详实他们的背景。麦考利夫，卡拉刚才也说了，得到了民主党内现实在最头面的政治人物的支持。其实他年纪虽然不是特别大，但是他在民主党内其实是非常资深的一个人物。他是克林顿92年当选总统的时候主要的一个筹款人，筹款能力非常强。刚才平章也说到了这一点。克林顿跟他的关系，克林顿一家跟麦考利夫的关系是非常非常近的。克林顿介绍麦考利夫的时候有一个调侃，他说 Terry， 麦考利夫的那个 first name 是 Terry 是一个非常棒的伙伴，如果我买新车，每次100%我都会找他，如果我是买二手车呢，那我就要想一想。当时在现场克林顿说这个话的时候，现场当然是哄堂大笑，因为一手车的质量是非常稳定的，非常一致的，不需要太多的铲拭工作。卖二手车的时候呢，车的质量、车的历史、车的价格就需要很多的背景的介绍，那这个时候铲拭能力很重要，那麦考利夫铲拭的时候你就要多听了，多小心了。这是说明麦考利夫跟克林顿家族的关系。那麦考利夫他在2014年到2018年担任弗吉尼亚州长的时候呢，他的政绩应该是比较突出的。他是一个比较鼓励、比较在意产业发展、经济发展的州长。然后呢，在民权方面，在民主党的传统的重要的事项上，他推进的工作也比较多。所以在这次选举开始以前，其实大家不太会怀疑麦考利夫会比较轻松的能够赢得第二次当选州长的机会。事情发生变化，我看到的是两个层面上的变化。第一个是全美政治的变化，从拜登总统就任以来到现在， 有很多的成绩，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些障碍，比方说阿富汗撤军做的不是特别漂亮，比方说 Delta 变种在美国又肆虐了一阵，比方说南方的边境上移民非法移民的处理问题也形成了一些压力，还有美国国内供应链目前不是很顺畅。更重要的是，国会在通过拜登总统的主要的议程的时候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而这个阻碍呢来自民主党内部的分歧，所以现在拜登总统在弗吉尼亚的支持率并不是特别高，这是大的 picture， 大的画面。从弗吉尼亚自己来说呢，弗吉尼亚是一个非常好的州，非常重要的州，是正在由红到紫摇摆州向南转变的这么一个州，经济发展非常好，尤其是贴着华盛顿 DC 的几个郊区县，整个状况都非常好。然后呢，杨金一开始其实他的主要攻的方向是说要让弗吉尼亚经济再起飞，这个号召力不是很强，因为弗吉尼亚经济在全美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了，在最前列。接着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教育问题，因为疫情的关系，孩子很长时间没有到学校去，在弗吉尼亚弥漫开来的，但是在全美也有代表意义的，就是所谓父母的焦虑，就是孩子什么时候能够正常的上学，然后上学以后呢该有什么样的教材。这时候两件事儿引起了家长的焦虑，一个是某些文学作品，比方说 Toni Morrison 的 Beloved 这样的书，是文学经典毫无疑问，但是其中包括了一些比较细致的暴力的描写和性描写，那有些父母就对这样的教材作为学生的推荐读物不是很放心，就跟学校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另外一个，在我们周边的这个劳顿县 Loudoun County 又出现了是不是要训练老师所谓的批评性种族理论这样的思考，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学术的概念，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关照美国历史看到美国发展的时候应该有一个种族主义在美国影响的这种角度，那很多家长对这个他也不是很放心，所以因为教育的对教育的担心让很多的父母出现焦虑。然后呢麦考利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不是特别特别符合很多选民的期待值，杨金抓住了这个机会，所以他上得很快，我想是从两个层面来看这次选举。
好的，感谢两位的介绍。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谈一谈另一场也是受到高度关注的选举，那就是波士顿的市长的选举，因为这其中还有一位这个华裔的候选人是非常有可能获胜并且是创造历史。那平章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波士顿选情怎么样。
目前波士顿的市长选举呢，主要集中在这个华裔的民主党候选人吴米和他的另外一位同样是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埃塞比乔治哈。那么根据目前的民调呢，应该说吴米的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在有些民调当中，他的这个领先优势可以达到30%哈。所以吴米很有可能会成为波士顿历史上的第一位这个华裔的女市长。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非常详细的介绍过这位吴米了，他是这个台湾裔的移民第二代移民，那么他是哈佛法学院毕业，也曾经是现在民主党内进步派的旗手伊丽莎白沃伦的学生，那么他也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啊就投身政治，也是成为了可能27、28岁的时候就成为了波士顿市的这个市议员，他基本上属于民主党左翼进步派的这一支，所以这一次他的竞选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民主党的这个左翼的这个进步派的大佬来帮他站台和助选，而且他这次竞选的过程当中一些主打的政策，比如说像租金的管控啊，比如说像这种这个免费的这种公共交通啊，或者是对警察系统的改革呀，这些都是带有非常鲜明的进步派色彩的一系列的政策。那么跟他的主要这个竞争对手显然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埃塞比乔治，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民主党当中的温和派哈，主打的是这样的一个务实的风格。那么这一次如果真的如民调所显示的这样五米能够大比分的在波士顿这个赢下来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反映出来这个城市它整体的政治倾向的一个左倾。
是方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看到这个波士顿选这个市长选举反映出来这个城市选民群体的变化，还有由此带来的政治倾向的左倾，这一点在其他的主要城市是否有也有这样的体现呢？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在美国的主要都市，波士顿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当然它有它特点，它的进步表现在它人口的构成特别年轻，教育程度特别好。然后呢，年轻的这些专业人士，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不用太操心，所以他们操心比较有大的事儿，比方说全球的气候变化，比方说对于低收入群体的这种补助，比方说公共交通怎么让普通老百姓能够享受更多，比方说控制房租。但是呢，在很多非常非常细致的、非常基层的事物的里头，我们也能看出来，波士顿的选情还是有一定的全国性的意义的。比方说你进步派怎么去在实现自己理想的时候照顾到现实的限制，你公交免费，可是这个钱怎么去弥补，
是全国的这个选情还是非常的不同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只能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平章和方正参与今天的节目，谢谢两位。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结束了在罗马为期两天的峰会，讨论了有关新冠疫情、供应链危机和气候变化等议题。会议结束之后，大部分的领导人将前往格拉斯哥参加联合国气候峰会。下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Here in Rome, leaders of the G20 have wrapped up 2 days of summit where they are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to address global issues of concern, including expanding access to vaccines and preparing for future pandemics, fixing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crisis, as well as addressing the existential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Let me just lay out for you some of the areas that they have agreed on pandemics. The leaders did endorse a proposal by the U.S. and Indonesia to help countries be better prepared against future pandemics by creating a task force, a platform of coordination. However, there hasn't been any funding that's attached to this task force, so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or not it will be effective. On the issue of global supply chain, President Joe Biden convened leaders to discuss this issue and have come up with broad parameters, broad principles in terms of how they can collectively address this issue. At the same time,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his address to G20 leaders virtually, because he did not attend this summit in person, also called on G20 leaders to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platform to solve this crisis together. So there seems to be some sort of competing effort from both leaders, and we shall see whether the two can work together with other leaders to address this global concern. And the third one, in terms of climate change, this is a very, very important subject ahead of the broader UN climate conference in Glasgow happening on Monday and Tuesday, the COP26. A couple of things that the leaders were able to agree upon is that they agree on climate neutrality by on or around mid-century. This is some sort of diluted language to accommodate differing opinions and interests of the G20 leaders. They have also agreed to end public financing for coal power generation abroad, but there is no agreement in terms of phasing domestic consumption of coal in each of the countries. As you know, China and India are very, very much against this proposal. So this continues to be a growing contention among G20 leaders. Specifically on China, despite the fact that President Xi Jinping was not present, he was there virtually in many of the summit's important events. And there was also a sideline meeting between U.S. Secretary Antony Blinken and his counterpart,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And in this meeting, we are told a couple of things. Number one is that the U.S. opposes increased Chinese tens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Number two, the U.S. reaffirms commitment to the One China policy and that both sides agrees to keep an open line of communication. So this is, of course, very important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the two met also recently, just a few months ago, where tempers flared very publicly in Alaska. So this was some sort of a meeting to smooth tensions of sorts. From Rome, most of the leaders will travel to Glasgow to attend the broader UN conference on climate, the COP26. I will be traveling with President Biden from Rome to Glasgow, and I'll keep you updated with all the developments. I'm Patsy Wirakuswara, VOA News.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